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兴，我们一起来聊聊下周二马上就要出来的联邦财政预算案。邓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邓老师，你觉得马上出来的这个财政预算案会不会对我们澳洲的选民啊、纳税人会有很多友好的措施呢？
我想应该是的，因为这个预算案可以说是在选举之前最重要的一个预算案。那么自由党呢，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民调啊，现在最近都不是太好，包括莫里森他本人的民调也不是很好，接连出现一些什么这个灾害啊，这个自由党处理的也不是非常恰当，所以说这个预算案应该是他们可以用来买选票或者收买民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所以说我想他们一定会记得考虑一下，想办法去用这个预算呢，能够尽可能的再赢回民心吧。
你注意到最近所进行的几次州的选举，可以表现出这个选举的结果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能不能具体说说？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年，一个是西澳的这个选举，那么也是当时的执政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这样一个胜利。那么它这个主要的原因，我是觉得是当时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疫情他处理的比较得当，所以赢得民心。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像新西兰，他这个也是执政的工党呢，他们去取得了这个压倒性的胜利，那么也是当时也是大家对他们的这个疫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虽然这个塔斯马尼亚他的这个选举呢是算是险胜吧，但是整个来讲就是说，那民众对这个政府处理危机，特别是当然最重要的危机最近两年呢就是疫情，他的处理得当的话呢，其实对于执政党来讲呢是一个加分的措施。不过呢，不幸的是我们最近南澳呢出现了一个相反的情况，刚刚结束的这个南澳的这个选举呢，我们会发现呢是执政党呢是一败涂地啊，在野党工党呢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我感觉跟疫情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那因为你生活工作在南澳，可能你更了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南澳的民众对于执政党当时在处理疫情的时候是在哪些方面意见比较大呢？
其实一直南澳可以说是疫情处理方面的优等生吧。那么就是我们就是跟悉尼墨尔本相比呢，我们基本上这个也没有什么 lockdown， 那么即使有一两次也是非常快的处理好了。所以说一直到今年去年年底之前呢，我觉得大家对于政府的这个疫情处理措施都是非常满意的。然后呢就是去年年底开放之后呢，那么确诊人数突然就飙升了嘛，这个在南澳的人民大家是觉得有一点，因为可能不太习惯这种情况，可以是觉得 overwhelming。 然后呢又政府呢在很多方面呢就是也没有处理好，包括这个安抚这些这个一直长期工作或剖腹工作的这些护士啊，还有呢就是我根本就买不到这个测试盒，就是整个就是一片混乱吧。最近的过去的几个月，所以呢大家的不满情绪一下子就积累而且爆发，最后呢不幸的就是到了三月份选举的时候反映在选票上面呢，所以工党的让执政党呢是一败涂地，甚至我们执政党的这个党魁，他的现在的选区呢他都不一定能保得住，现在还在计票，那么他的选区还是一个问号嘛。所以我感觉呢这个疫情还有跟医疗等等方面，这个跟民生特别相关的这样这个领域，如果这个处理不好，很快的你可能就是成为有优势马上就转为劣势。
那现在这个财政预算案可能民众呢也是非常期待在这些方面可以成为一个赢家，所谓的收买一下民心。那你觉得就是现在比较热的在讨论的很有可能推出的一些收买民心的政策是什么呢？
至少有三个方面吧，那它是可以用来收买民心。第一个是关于生活成本，第二个呢是关于灾难的这个应对措施，还有一个就是跟女性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 领域。大家可能看到最近的这个新闻当中就报道，那个最近的结盟党他们就在考虑把这个汽油税减半，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应对目前的汽油油价飙升的这样一个情况吧。还有就是其实也不只是汽油的油价格，而且有很多我们跟生活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这样一些商品啊服务价格都在上升。那么我们也看到，虽然我们没有美国厉害，但是呢通货膨胀率呢也是在过去创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么他们是在考虑两个措施，好像是一个就是说暂时性的减少汽油税，另外一个就是一次性的给中低收入的家庭呢一个补贴，那么就是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就是减汽油税，这本身来讲呢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支出。
那老师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减汽油税到底就是民众可以得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幅度呢？
因为我们每一升的汽油税，我们的价格当中有44分钱4毛4呢是交的税，那么也就是他现在就是想通过把这个4毛4减到比如说2毛2，或者我不知道具体是一个什么价格，但大概是减半的样子。这样的话呢，因为这样就直接反映到这个汽油的价格上面去了。所以呢这个汽油税每年的这个收入是190亿，所以这一减税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这个有100亿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呢本身就会对财政预算造成一个压力。因为我们的财政预算的根据去年的这个估算呢，是以前说是有1000亿的预算赤字，那么联盟党他们也一直就是要强调啊，我们要保持预算平衡呢。所以说我感觉他通过这个预算来减税，就是额外的引入减税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那另外呢就是讲到说应对灾害这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措施？
应对灾害我感觉的一个呢就是对灾害应对的一些具体的这样一些措施啊，设备啊，这些基础设施这方面的这个投入。那么因为这个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也看到这个昆州啊，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内呢是一直是这个洪水不断呐，然后我们对2019年的这样这个山火呢也是记忆犹新。那么针对这样一种自然灾害，那么怎么样子能够更好的应对，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措施呢，来针对这个投入呢来更好的处理这样一种灾害呢，这是大家的痛点。所以呢你不去回答或者说不去采取措施去让大家这个抚平大家的痛点的话，那在最后肯定也会反映到投票当中。还有一个呢跟灾害这个应对相关的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也知道联盟党他们一直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气候变化开始是说不存在，后来又说这个气候变化我们不能够去投资，因为这个我们会损失工作。那么现在呢他是一步一步的回退，那么我觉得他这一次他肯定是要拿出一些措施。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也更明显的看得到这种为什么我们会比如说在100年一遇的灾害，我们可能是说过去的10年就看到2次或者是甚至3次，这个其实跟气候变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非常相关的。所以说他不去理睬这个气候变化这个话题呢肯定会失去民心。所以说不管怎么说他会要采取一些措施呢在气候变化的这个处理方面呢进行更多的一些投入，而且呢会有一些更切实可行的这样一些目标，这样的话呢也会赢得一些民心。
那在女性权益方面的投入你觉得可能是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女性方面一方面肯定是继续这个支持女性的这个我们叫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另外呢我是觉得是在于这个对于女性针对女性的这种暴力啊，或者是我们叫做 sexual harassment 这一个就是这方面的骚扰方面的会尽可能的去增加投入。因为这个也是去年特别是去年一年长期占据各报头条的一个热点，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姿态让大家知道他会有所改变。否则的话呢因为女性才占到选民的一半呢，对他们的姿态呢对于结果可能就是联邦的这个选举的结果是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就是看他怎么做怎么样子投入，那么最终来讲呢他还是在到五月下旬之间他还是有很多措施呢让他去赢得一些选票赢得一些民心的。所以是还有很多变数我们这个联邦大选。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的分析，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